在今天我们看经文之前，有两件事情先报告一下。今天的假夜是上个主日李牧师问到的一个问题，罗马路是什么。这份讲义并不是直接讲到罗马路，实际上是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来讲解的，可是你若仔细看，你就可以知道就跟罗马路是相似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到罗马路的上面去。这份讲义并不是直接讲到罗马路，实际上是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来讲解的，可是你若仔细看，你就可以知道就跟罗马路是相似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到罗马路的上面去。罗马路就是五节的经文，主要是五节经文。这个讲义也告诉我们怎样用这五节经文，怎样用解释来讲这五节经文，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请各位不要丢在这个地方，带回家去仔细去想想看，怎样用这五节的经文，罗马路五节经文来向人家传福音。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用三元布道法，有的人喜欢用属灵的四律，有的人就是喜欢用罗马路的五节经文，都可以，只要你用的熟悉的话都可以的。好，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上礼拜提到购买英文的圣经录音，这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价钱，你若是看到上面的价钱，我们现在已经跟他谈的，若是以前你已经买过了新约，那现在买旧约的话，他可以照着新旧约一起买的价钱卖给我们，那价钱差不多比分开买便宜的30块钱。所以你若是想买旧约，你就写上你要买旧约，因为你已经买了新约了，那价钱你就把新旧约全部买，减掉你上次付的那笔钱，那就是你旧约应该付的钱。所以你若是有问题的话再跟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一位，那这个门徒叫雅各。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到41节。这是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件重大的转机，或者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怎样抓住那个机会做一个决定，怎样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我也想到在1970年的圣诞节之前的那个礼拜五，我在纽约上班，那时候是我到美国第二年，在纽约上班，那家公司很小，在实验室里面就四个人啊。我大概是年资最轻的大概就是去了3个月。那在圣诞节之前那个礼拜五，公司很小在实验室4个人，那在办公室里面的大概就也差不多4个人，有的做推销，有一位董事长啦，有一位总经理的，都是很大的官啊。那就叫我去了，说很抱歉啊，我们这个研究经费呢已经停了。为什么停了呢？1970年越战结束了，当时这家公司是专门做一种飞机上的飞机的那个窗户因为有时候对着太阳光很难看得见，驾驶员很难看，所以就要用一种叫做 polarized 的偏光的液体呢把它涂上去，好让驾驶员可以控制说现在太阳光很大了，他可以把这个镜子稍微变得暗一点，他可以看得清楚，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让两片玻璃之间有一些液体放进去，然后驾驶员可以控制他要这个太阳光呢多明亮或者多暗呢，他可以控制的。我们就是在做这项研究，越战结束呢，光经费就减了，那第一个要减的就是研究的经费，所以这家小公司研究经费就停掉了。他说很抱歉了，吴先生，那就请你下礼拜就不用来了。做了3个月在纽约，那时候刚好我想准备接谢秋跟我的儿子过来，所以我就马上要做决定应该怎么办，我是继续住在纽约或者
是搬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人生总是遇到这些事情，你遇到了一件事情，你料想不到，你以为是本来是很好的，现在突然间要改变了，怎么办呢？那我所做的决定就是我赶快搬开，离开纽约。因为那时候我每一个礼拜要付房租，住在 YMCA 的房子里面要付房租啊。若是没有收入的话，付房租就太贵了。那要搬到哪儿去？搬到一个不用付房租的地方去啊。那这个不用付房租的地方不是那种啊 mission 啊，不是像 Market Street Mission 或者是啊 Salvation Army 这种救世军的 mission 可以住不要钱。我住到一个同学家里面去，不仅是住不要钱，吃也不用钱。所以就在第二天礼拜六，我的同学就开车从纽约市到纽约去接我。那天早上冰天雪地，真的是冰天雪地，路上都是冰啊，连树枝上也是冰啊，就是慢慢开到纽约市过来。就是在那一次我搬到纽约市过来的，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住了，住了35年。感谢神，总是神让我们在一个时间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还不认识神，可是神就是怜悯了我，让我知道说应该做一个决定。我想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时候。那现在我们看看雅各他要做一个什么决定。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32节，这是提到耶稣最后一次在3年的传道当中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随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在3年当中，前面2年都没有提到他要被钉死的事情，他就是告诉人说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前面2年就是这么讲，到了第3年的开始，他就开始讲到这个问题。那第一次讲都是在马可福音第8章31节，马可福音第8章30，那是第一次讲。那时候他讲了他要被钉死，他要被杀，然后在这个门徒当中当班长的彼得，他马上就说：“老师，你错了，这样子白白去牺牲，白白送死。”结果被老师骂了一顿，说：“你真的不懂得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二次是在那一年的秋天，门徒在变化山上，3个门徒跟耶稣上了变化山上，然后下来之后，他们就回到加利利。在那经过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他要被钉死，他要被杀在耶路撒冷。那一讲到说这个布道团讲员，这个团长，这唯一的讲员就是耶稣，他要被钉死的，那这布道团就解散了吗？太可惜了吧，跟了2年多啊，解散太可惜了。所以大家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嘛，耶稣已经给我们能力了，可以一遍可以赶鬼，我们也已经把那魔鬼打败了，我们就继续传嘛，是不是？耶稣不在，老师不在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传。可是要传老师不在，那谁来当头呢？哎，大家就讲了谁来当头。那很可能彼得就说当然是我当头啊，是不是？我是班长嘛，以前我就是班长，做2年多的班长应当是我班长了啊。哎，也可能说谁的成绩是最好的，成绩最好可能是马太啦，因为马太记得很多，他把马太福音都记得那么清楚啊。哦，那也可能说老师最喜欢的是谁？哦，那是约翰啦，是不是？也许有人说，哎，谁做事做的最多了？在12个门徒当中，谁是做总务的呢？谁做总务的？犹大，犹大管钱的嘛，他当总务啊。犹大也许说，应当是我来当了，是不是？我一直管钱嘛，哦，现在当总在公司里面，你看见做财务的这些很容易就后来很容易就当上董事长了，他们管钱管得很多嘛，哦，所以很可能是每个人都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说我是最合适当团长的，我是合适继续来带领这个布道团的。 大家就在争论，耶稣一句话也不讲。等到他们回到了布道团的总部，是在加百农，耶稣就会告诉他们，你们在谈，你们在路上谈什么，当头是不是？可是那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当头的就是谁呢？就是要做仆人的。这是第二次。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所谈的这是第三次，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他跟他的门徒一直走。那这次走的时候很奇怪，耶稣在前头走，耶稣在前头走并没有稀奇，耶稣在前头走并没有稀奇，因为一向耶稣在前头走的，不是门徒在前面带路的，不是，耶稣在前头走。可是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也害怕，为什么？那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所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怎么说，是在33节。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定他死罪的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祭司，是大祭司啊，是文士啊，这些长老。可是交把他钉打把他钉十字架是谁？是外邦人，并不是犹太人，是罗马人把他判死刑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人在问说，杀死耶害死耶稣的是谁？有人说是犹太人，有的人说是罗马人，其实我们都知道，都可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是为谁死的？是为我们死的。所以讲起来是我们害死耶稣的，若不是我们的话，耶稣不用来到地上，不用被钉死。所以这次这个经文说他要被钉死罪，是在犹太人的手中被钉死罪，可是被钉死是在外邦人，就是罗马人的手中。34节，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就是讲这一节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这事情里面提到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那这些事情跟前面跟从他的人也害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耶稣在前头走，耶稣一向他说他是柔和谦卑，一个柔和谦卑的人脸上应当是很和蔼可亲的，人家看到他就很喜欢。可是这一次他在前头走，跟从他的人也害怕，显然他的脸色是很沉重，也可能是很严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讲到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那这个怎么说谈到这个事情就会脸上那么沉重呢？我们就要看到以赛亚书第50章。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0章。以赛亚书第50章第6节跟第7节。以赛亚书是在旧约的整本圣经的中间的部分。以赛亚书第50章第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入我吐我，并不掩面。这里提到人打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这是谁呢？因为这一段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是谁？就是耶稣。这一段是讲到耶稣的事情，是预言到耶稣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第6节就是讲到耶稣他被抓了以后，人怎样对待他，人打他，人骂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耶稣怎样的反应？第7节，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必不至蒙羞。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这些侮辱，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为什么众人害怕？因为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他的脸就是一块硬的石头一样，人家吐唾沫吐口水在他脸上，他也没有反应， 也不会去擦干。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这是什么呢？唾脸，唾脸自干，是不是？唾面自干，哦，唾面自干就是人吐脸口水在我们的脸上，我们不要把它擦下来，因为擦下来表示我们不喜欢，我们就让它自己干掉。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老师很完全不一样，跟平常上耶路撒冷都不一样，所以稀奇。大家害怕稀奇，就没有人再向前面敢讲说谁要当团长了，也没有人敢去劝他说老师不要去了。可是就是有两个，我们继续看三十五节，我们回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这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而这两位学生很大胆，竟然来跟老师说了：“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没有说求一件事，他说：“不管是我们求什么，请你都替我们成就。”哇，这个开一张空头支票，是不是？不是，这不是空头支票，一张没有写金额的支票，就是说，你就替我们签名，然后我们要什么，你就给我们什么。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那你们就说吧。”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有一天要坐在荣耀里面，要做王。那我们两个兄弟呢，就是做左右丞相，一个右丞相，一个左丞相，哪个都可以，反正是我们两个兄弟就是了。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这么大胆来敢跟耶稣讲呢？因为他们是靠着裙带关系来的。他的妻子是谁？因为这两个是西比泰的儿子嘛，所以这两个门徒的母亲就是撒罗米。撒罗米是谁？撒罗米是玛利亚的姐妹，所以他想，耶稣，您叫我的母亲叫阿姨，是不是？我们是表兄弟嘛，我们来跟你谈这件事应该可以吧？这是裙带关系啊。那耶稣应该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就说说吧。”他们就说了：“左丞相，右丞相，好吗？”你想，若是你是耶稣的话，你怎么回答呢？这是两个表兄弟啊，这两个表兄弟不仅是我十二个门徒里面 的成员了，而且是我门徒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啊，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另外一个是彼得啊，三个最重要的门徒里面，这两个兄弟占了两个啊，有裙带关系，又是门徒当中最优秀的。还有呢，我们下次要提到的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雅各的儿子啊，也是做门徒啊。他们一家啊，祖孙三代都在这个布道团里面服侍，而且他们兄弟、他们的儿子三个人占了布道团的四分之一啊。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他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回答？我们再看下去，三十六节。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说：“你们真的不晓得你们在讲些什么事情啊？左右丞相是什么？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啊！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两个兄弟经喝杯受洗都可以嘛？简单了，是不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有受洗啊，是不是？并不难嘛，是不是？喝杯嘛，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圣餐，也是喝杯嘛，并不难哦。当然，这两个门徒没有想到这个受洗，没有想到这个喝杯的事，他是想到旧约里面的受洗，想到旧约里面的喝杯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都简单了，这都是好事了哦，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能。”三十九节，我们能，没问题。一口气，两个兄弟异口同声：“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没有错，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试的，那谁坐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的权柄之内。好，我们先说这两个门徒，他想到喝杯想到受洗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因为他们就了解旧约，我们就看旧约里面讲到喝杯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什么呢？福杯满溢啊，福杯满溢当然是好事嘛，福杯满溢要叫我喝我当然喝了。好，我们再看看另外的还有什么杯啊，在旧约里面的杯有一个是福杯满溢，另外一个是救恩的杯，是在诗篇116篇里面的13节救恩的杯。第三个提到的是一杯酒可以安慰人，所以这个杯是安慰的杯，或者是救恩的杯，或者是安慰的杯，都是好的。所以这两个兄弟说很好，我们就受了，没有错，你们想的是好的，可是你们所要喝的杯不是那种杯，你们所要喝的杯是底下两种杯，一个是愤怒的杯，一个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也是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51章第17节讲到一个神愤怒的杯，以西结书第23章33节讲到令人惊骇凄凉的杯，那是你们要受的，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救恩的杯，或者是福杯，或者是安慰的杯，都不是，你们要受的是愤怒的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这是你们要受的，也是我要受的，因为我要受这个杯，所以你们也要受。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个杯，要受这两种愤怒的杯，或者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因为人所盼望的就是福杯，人所盼望的就是救恩的杯，人所盼望的就是安慰的杯，而要得到这些从哪儿得到？就是要耶稣为我们喝愤怒的杯，为我们喝那令人凄凉的杯，我们才能够得到福杯，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慰。耶稣为我们喝了愤怒的杯，我们就得到救恩的杯。耶稣说你们也要同样的跟我一样的做。我们再看看耶稣怎样喝这个杯，当喝了愤怒的杯呢，他背十字架喝了愤怒的杯。耶稣背十字架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祭，就是做了一种祭。那这个祭是什么祭？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到有五种祭啊，是不是欢祭、素祭、赎罪祭、赎番祭啊、平安祭，五种祭。耶稣所献的祭，他背十字架所献的祭是什么，并不在这五种祭里面。耶稣所献的祭是在罗马书所提到的另外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祭是在罗马书第3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他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这一节里面告诉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什么？挽回了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喝了愤怒的杯，就是叫神的愤怒就不在人的身上，而在耶稣的身上。既然在耶稣身上，我们就不必再受神的愤怒了。那既然不受神的愤怒，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就得到这三件事情，就是挽回祭，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做的，这就是这三件事。一个是拯救了罪人，我们得到拯救了，我们罪得到赦免了。第二个是启示神自己，启示神自己的什么？启示神自己的性情，也启示神自己的荣耀。神的性情我们知道，他是仁爱，他是怜悯，可是他也是公义， 这就是一个愤怒的杯所讲的。而他愿意来承担这个愤怒的杯，就显明他是有怜悯的心对待我们。因为他这样对待我们，他就照着腓立比书所讲的，他升上了高天，得到了荣耀。所以他是启示神的性情，也启示神的荣耀给我们。最后这个挽回祭，因为他胜过了罪恶，我们人就不再被罪恶捆绑，胜过了罪恶，永远的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胜过了罪恶，不单单是得到赦免，而且胜过罪恶。这是耶稣十字架所告诉我们的，他所做的三件事情。好了，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那门徒也要喝这个愤怒的杯吗？显然不是，因为耶稣已经喝了，我们就不必再喝了。我们今天也不必再喝那愤怒的杯，我们今天也不必再献那挽回祭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做了挽回祭。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活祭，要做活祭。活祭在什么地方？活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是什么呢？弟兄们，此杯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作活祭，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喝这个杯是什么意思？我们喝这杯就是背十字架。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主。那个背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四件事情。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再是耶稣的十字架，而是我们的。而这个十字架就是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这活祭里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是一个敬拜。我们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敬拜。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欢喜颂赞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在小组里面聚会也是一样的敬拜。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看见，要了解我们自己，要自我了解。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污秽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就需要说，我们要成为圣洁，不再是污秽的，不再是犯罪的，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然后既然是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做什么用呢？神要我们的是去舍己。我们成了圣洁以后，我们才能够舍己，污秽的身体不能够舍己。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也是因为他是没有犯罪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要求神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舍己为别人。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的十字架就是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就舍己。第三个，既然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就要为别人来担当别人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还是爱他。我们不是说他做得很对，可是我们说他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我们还是爱他。最后一点，第四点，活祭的第四点是，我们要经过苦难到荣耀里面去。就像耶稣一样的，他是经过苦难到荣耀。所以苦难的代表是十字架，而荣耀的代表是冠冕。所以就是从十字架到冠冕，那这两个字你若是用英文看的话很接近，一个是 cross， 一个是 crown， 啊，由十字架进入到冠冕，冠冕里面去。好，可以。跟他的门徒讲了这四件事情，这是耶稣所要喝的杯。然后耶稣又说了，我要受的洗是什么？门徒以为要受洗很好，因为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一直有这个看法，一个人要成为义人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男人一定要受割礼，要受割礼。第二件事情是要守律法，要献祭，要献祭，男女都要献祭。第一个是男人要割礼，第二个是一定要献祭，第三件事情成为一个义人，就是要有洁净的礼。洁净的礼就是洗礼。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就是一个洁净的礼了。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多喜欢，那么多人喜欢去？因为那是一个洁净的礼。他们认为说，我接受了这个洁净的礼，我就成为义人。耶稣也是这样做了。所以耶稣的门徒以为说，老师你以前受过洗的，现在你也叫我们同样的受洗，很好吗？因为我们受了这个洗以后，我们就是洁净了，我们成为义人了。义人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进入了。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弥赛亚的国里面去，我们就能够跟弥赛亚一起享受，我们可以跟将来的王一起享受，那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在受洗了，就好像买了门票，有一天神的国来到了，神做王了，我们都有权利拿这个票呢，就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很好的。可是耶稣说不是，我们若是看耶稣说我所受的洗，那是以前受的洗呢，还是将来要受的洗？不，你若是看英文很清楚，我们中文大家看不出来吗？哦，我所要受的洗，看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可是你若是看英文，你可以看到那是讲将来要受的洗，表示说那个洗是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那既然还没有发生，是什么时候要受这个洗呢？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提到耶稣讲这么一句话，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所受的喜还没有成就的喜。耶稣不仅仅是有一个还没有成就的喜，而且他很迫切要去成就这个喜，是什么？就是钉十字架，就是耶稣要去死，死在十字架上。约翰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他们所求的也不知道他们在求些什么。当耶稣说你们要跟我一样的去死，他们不知道，他们只说我们能。耶稣说没有错，你们两个将来都是要受苦，要殉道。只是我们继续看，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说没有错，你们两个都是要受我所受的洗，要喝我所喝的杯，你们两个都是要受难，要受苦，要殉道，不过并没有保证你们就是坐在我的左右，因为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决定的。那是谁决定的呢？是谁决定的？当然是父神决定的了。父神凭什么来决定呢？我们就知道雅各跟约翰来跟耶稣讲是靠着裙带关系来的，我们是表兄弟嘛，表兄弟好讲话了。可是若是有人要跟父神拉裙带关系的话，没有一个人拉得上去的。父神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有裙带关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拉得上去，最多最多只有一个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耶稣说他的门徒是他的朋友，所有的门徒都是他的朋友。耶稣这么说了，我以后称你们为朋友吗？有几个朋友呢？耶和华神有几个朋友呢？就一个啊，亚伯拉罕呢，就是一个朋友啊。圣经里面讲了三次，就说耶和华的朋友亚伯拉罕，顶多就是朋友而已。那为什么他成为朋友呢？为什么亚伯拉罕成为朋友呢？哦，当然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哦，那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告诉我们的呢，他是信心之父。哦，信心之父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他跟耶和华神拉关系吗？没有。是因为耶和华神告诉他几件事情，他都照办了。第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叫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本地，他就走了，他放弃他的家族，离开他的产业，离开他的房子，房子也没有卖了，就走了。第二件事情， 当他到了迦南地以后，也许走了两个月，到了迦南地以后，他发现他跟他的侄儿罗德财产越来越多，可是他们住的地方太少，所以他就说：“侄儿，你就先选吧，看你喜欢哪块地，你就先选，那我就离开了。”所以他这个侄儿罗德就选了一块很漂亮的土地，看起来很好的一块地，也许就像利文斯这么漂亮的一块土地，就我就住在这儿啊、哦。那亚伯兰就说：“好吗？那我就搬走一点嘛，是不是？搬远一点啊、哦，我就搬到北边去了，那边没有人嘛啊、哦，那我就搬到那去了。”他离开罗德。可是主要的离开罗德不是为了，重要点不是那财产，而是他放弃了他的继承人。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将来的继承人是谁呢？就是罗德。可是他这时候愿意跟他离开，说我就放弃了，我不再把你看作我的继承人，将来我的产业归谁呢？我都不在乎了。当他听到神说要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神说要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想办法生了一个儿子，想办法生的啊、哦，总是生下来了。后来神说这个不对了，你想办法，你想的方法不好啊，要我的方法才是对的啊。所以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了：“你这个孩子呢，你这个儿子就把他拆走吧，好，你不要让他住在家里面去，因为这不是我所要给你的孩子，我要另外给你一个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忍痛。把一个儿子呢又把他赶走了，把他放走了，以实玛利，就是现在亚伯拉，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呢，就把他放走了。这第三次亚伯拉罕真的听神的话，第四次他得到一个儿子了，很高兴。等到这个儿子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神说你把这个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说好吧，你要献我就献吧，是不是？他就献儿子给神。四件事情都是讲到亚伯拉罕听神的话，好像都是放弃，每一次都是放弃，放弃财产，放弃继承人，放弃他的儿子。可是神就是在他的放弃当中，在他的降服当中给他赏赐，给他一个信心之父的这么一个好的位置，把他唯一的朋友抬上去，就是这就是我的朋友。我想若是神有这么一个朋友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亚伯拉罕是完全的，可是神在人的当中就是找到这么一个朋友亚伯拉罕。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听话，就是降服，就是放弃。可是他在放弃的当中他就得到赏赐。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得胜者。得胜的得赏赐，那是在启示录一再的告诉我们的。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啊，都是这么讲啊，得胜的得赏赐啊，得胜的得赏赐。得胜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神看重的人，就是听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就问了、啊、讲起来门徒跟耶稣跟了一辈子啊，我不应该说一辈子，跟了三年了啊，很辛苦跟了三年啊，一点奖赏都没有吗？门徒有没有得到奖赏呢？有的。这奖赏是耶稣老早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们有这个奖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要看这个奖赏，是因为这个奖赏不单单是给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得到这个奖赏。第十九章，所以我们若是要说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奖赏，就是这一节，第十九章二十八节。第十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今天所要看见的神的奖赏就在这里。耶稣说：“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嘛。”你们要有奖赏的，不用担心。只是说谁坐在我的左右呢？那我不知道，要看你们的工作表现，然后呢父神来决定。所要告诉他的门这两个门徒的雅各跟约翰，我们得奖赏是看我们的工作表现，不是说我们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不是， 像雅各像约翰这样子的这么亲的表兄弟都沾不上边。耶稣说看你的工作表现吧。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里面，从这雅各的事情里面看见什么。雅各是耶稣的表兄弟，年纪应该比耶稣大一点，所以耶稣应当称他是表兄的表哥的。他的家境比耶稣好，因为雅各跟约翰跟他的父亲基比太开了一家渔业公司，请了一些工人来替他们捕鱼，他们有几条船，是很有钱的。不单单有钱，而且很有地位，甚至可以跟大祭司拉上关系。我们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就是约翰能够进入大祭司的房子里面去，可见他是有钱又有势啊。可是当他看见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一个有钱又有势的哥哥听到一个表弟说你来跟从我吧，哎，不仅在跟从我，而且要跟从我把你的财产啊，把你的家庭都放弃了。哎，这很像亚伯拉罕的口气啊，你就要放弃了，你肯不肯呢？雅各就这么做了。也许雅各从小就听到他的妈妈，也许听到阿姨讲了耶稣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啊，他就看着说这个耶稣实在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实在是以色列人将来要来的王，所以他就很自然就说这个是我将来要仰望的人，我要依靠他的人。所以这时候耶稣召他，他就来了。他没有摆出一个老大哥的样子，也没有摆出一个有钱人的样子，就是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吧。他就在那三年当中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就深深的相信说这个人是不错，我以前听的没有错，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是将来的王。王他将来能够做什么，我们就看见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句话是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这一节也是我们很多人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耶稣看着他们说，这是第十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说神凡事都能，雅各也要看见耶稣凡事都能，从他的神迹奇事他已经知道了耶稣凡事都能。可是有什么问题吗？有的。现在耶稣说我要被抓了，我要被杀了。因为这一件事情，一个人要被抓要被杀，这是一个什么记号呢？一个失败者的记号。一个得胜的人为什么要被抓被杀呢？耶稣一生的事业，前面三十年做木匠，后面三年做传道。木匠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都做传道的事。可见一生对耶稣来讲重点是在最后三年，而那最后三年有什么结果吗？好像没有，因为他传道三年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杀，好像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谁要去跟从一个被杀的人呢？者呢？可是雅各说我愿意，我愿意，因为我相信我看见他的神迹奇事，我相信他就是那一位凡事都能的神。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圣徒。雅各是一个圣徒，因为他深深的相信耶稣凡事都能。雅各是一个圣徒，可是耶稣怎么跟他说呢？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三十八节，你们不知道所求是什么。耶稣告诉雅各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些什么事啊。面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一方面他不知道他求什么。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东西？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求那些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若是不给我们的话我们求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求那些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你要给我什么， 我们可以认定神有大能，没有错。可是我们若是不知道他要给我们什么，我们所求的可能都是白求的，因为我们抓不到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说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想到当他这么求的时候，他错在哪一个呢？就是雅各约翰错在什么地方？错在35节，他们说，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无论求什么都要成就。神没有说无论求什么都给你成就的，神只有说你求的若是奉我的名的话呢，我就给你成就，你求的若是合我的心意的话就给你成就，没有说无论求什么。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怎么祷告呢？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说人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雅各他相信神是大能的神，可是他却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拜神的心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啊，我告诉你什么你就照办，这样给我。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不认识神。雅各是一个圣徒，可是同时也是一个罪人。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说我们有这个罪人的地位没有错，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像罪人一样的，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敖文琪当他要画最后的晚餐来画耶稣的像，因为他不能凭空去想象说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他去找一个，他说耶稣一定像什么呢？像天使一样的，像天使一样的，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天使，不是年老的天使啊。那我就不晓得有没有老天使了啊。总是达文奇就想我要找一个年轻的天使啊，容光焕发的一个天使，所以他就到处去找。人间到哪里去找天使呢？他就想在教会里面的诗班啊，可能有天使那么样的，所以参加诗班是好的啊。他就到米兰的这个诗班去找，找来找去，哎，有一位一个年轻人，哇，真是像天使一样的。他就请这位诗班的团员到他的画室里面来说，你就请坐着，让我画，把你的脸呢当作耶稣的脸来画啊。他就把它画出来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耶稣的像，可能就是那个米兰的天使，米兰的那个诗班的班员。一年达文奇要再画一张图，要画一个罪人啊，就是到哪去找个罪人呢？这个罪人一定是要贪婪的，一定要是污秽的啊，一定是令人讨厌的，那到哪去找呢？他一定是像魔鬼一样的啊，他就到处去找，到哪去找这个魔鬼一样的人呢？到街上去找嘛，是不是？从米兰找啊，一直找，找不到米兰的啊，米兰找不到，他就一直走到罗马去了。哎，找到了一个，在罗马找到一个啊，他就说：“哎，请你到我的画室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问：“哎，你大名是什么？”他说：“你认得我吗？”说：“什么认得了？哎，以前你画《最后的晚餐》那个、啊，就是我了。一个圣徒，同时是一个罪人，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把握啊，我们就把那个地位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不单单是说我们敬畏神，而且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果然雅各他在客西马里面就听到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什么祷告呢？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祷告父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父神你的意思。他就知道了，以后的祷告是要求神的意思。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果然就到地极去做耶稣的见证。他到哪个地极去？是南极还是北极呢？不是，他到西极去。西极，我们现在没有西极了啊， 可是那时候的人想法里有希吉的，希吉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西班牙，西班牙，所以他就到了西班牙，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果然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西班牙人很多信天主教的，他们说守护他们的那一个圣徒是谁呢？是雅各。说守护西班牙的那一个圣徒就是雅各，因为他在西班牙传福音，那是主后44年的事情。可是因为他在传福音传得这么成功，很多人信了，以至于及其在西班牙很多的犹太人就生气，就把他绑架，把雅各绑架送回到巴勒斯坦去，送给希律王，说这个人在西班牙做了这么多的错事。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12章2节就说希律王就把他杀了，就杀了雅各。只是当这些人从西班牙把他绑架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人看作雅各，看他实在是有仁慈的心，实在不像是一个坏人，所以他就跟他谈，谈着谈着信了耶稣了。这个绑架他的人信了耶稣，他最后竟然跟雅各一起被杀。所以我们就想到雅各他真的是喝主的杯，受主的洗。今天我们想到雅各，我们就会想到谁愿意去跟随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呢？那一个失败者呢，好像没有人，可是雅各愿意，他愿意去跟随那一个被钉的耶稣，因为他看见在那天上的宝座，耶稣所应许给他的，你们跟从我的人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他就说好了，没关系，我只要认真做就有宝座，左右边呢看我的工作表现，他就去了。他就一直刚强壮胆了，背负十字架跟随到底，一直就是这样做。其实不单单是神对于雅各有这个心意，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有这个心意啊。神对我们同样的要我们说看见那天上的宝座。所以若是说你今天还没认识神，还没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你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去认识那一位耶稣基督。若是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了，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就是跟随到底，就是跟随到底，像雅各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即使他被钉十字架我还是相信他，可是我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就是叫我明白他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做雅各，也不是做耶稣的使徒，我们在这里也许就是做妈妈，在家里面早上送孩子出门，晚上接着自己的先生回家，也许两个人都上班，也许你今天就是自己一个人忙忙碌碌。神给我们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就是神教我们应当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想到雅各他相信神的大能，很好的，可是信心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请看再另外一张图，是在腓立比书我们所看到的4章13节所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好的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那一位神是凡事都能，我相信，我相信神凡事都能。可是这是不是就是那信心？不尽然。我们再看另外一段，信心不是相信神能，神能没有稀奇，因为神本来就是能的。当我们每次讲到神的话，就是他凡事都能。可是信心不是相信神能做什么，行什么事，神什么事情都能做，问题是他肯不肯做。我们要知道他肯做，那就是我们的信心了。在他的心里，我们知道他肯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紧的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在我的身上究竟叫我做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当做的， 前任的总统啊，不是这个前任，前几任的卡特总统啊，卡特总统是在乔治亚州，他住在一个小地方啊，一个平原镇，一小地方，他是种花生的啊，他旁边周围都是种棉花的。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重要的人物是谁？是他的小学校长，是他的中学校长，同一个人，同一个人。那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谈到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是叫做 Julia Coleman 啊 ，Julia Coleman。他个子矮，而且眼睛不好，所以有点是残障的这么一位校长，一个女校长，女校长。差不多250个学生，不是大学校，因为一个小镇250个学生。他向他的学生所要求的是什么？说我们这是一个小地方，我们看出去就是棉花田，就是花生田，可是你的眼光一定要越过这个棉花田，要越过这个花生田，要看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他鼓励他的学生要做什么？他鼓励他的学生要读书，比如说要读什么呢？读文学的书，读文学的书。他鼓励他的学生要学音乐，要学艺术，都要学乐器，每个学生都要学一样乐器，不管什么乐器都可以，任何乐器都，每个学生要学一样乐器。他的学生每个都要背很长的诗，很长的诗，而且要背圣经的整章经文。他指定哪几章圣经的经文要背，每个学生都要背。他每次给学生一张书目，就是要读书的要读哪几本书，若是这个学生读完了，读了5本，他就给他一颗银的星啊，银星，读了10本，他就给他一颗金的星，就是这样鼓励学生。当卡特12岁的时候，校长就叫他到他办公室去，说你现在读的书不少了，我现在给你一张新的书目，这一张书目的第一本书要读一本战争与和平。哇，卡特心里好高兴，好不容易啊，以前都是读那些田园的事，现在要读那个牛童了，要读战争了，要读那印第安人的故事了，战争嘛，哦，是那个牛童啊跟印第安人在打仗了，然后怎么和好了，他就要读这个故事了，他很高兴，他就到图书馆去说我要借战争与和平，图书馆员就给他一本这么厚的1400页，1400页啊，很厚，他就回家看，哎，不是美国人写的，是个俄国作家写的，也不是牛童，也不是印第安人，都不是。可是他很喜欢这本书，他后来读了3次，战争与和平读了3次。他说这个校长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地方，可是他说不要单看这个小地方，你一定要越过这个小镇，都觉得是很特殊的。每一个学生，不管说你一辈子住在这个地方，或者你最后当了总统，每个人在校长的眼中都是特殊的。学生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适应环境，世界在变动，世界一直在变动，你们一定要适应这个变动，但是要有一个不变的法则，有一个原则是不变的，你一定要抓得住。那这个原则是什么？他讲了5点，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正直，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可靠，一个是忠心。公义、正直、和平、可靠、忠心，校长告诉学生，你就是要抓住这5个原则，可是你要改变，你要适应这个环境来变。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一个小镇的地方，他能够影响一个人这么大。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说哎，我就是在这个小地方，也许你也在中文学校教书，也许你在我们的主学里面教小孩子，你都可以影响很多的人。每一个孩子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他都会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我们再谈到另外一个人，就是现在的总统夫人 Laura Bush。他也讲到谁影响他最大，谁影响他最大呢？他讲到是他的母亲，他的祖母。 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他们住在一起，小的时候他们住的地方是叫做Midland， 在德州 Midland， 那真的是一个中间Midland 就是一个中间嘛，中间是什么意思呢？旁边都是沙漠，没有什么东西，地方又小又沙漠又地方小，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呢？没有。他母亲他奶奶的家所能够看见的，他说一出去田园一大片，能够看什么？没有，就只能看天空，白天看天空，晚上看星。所以妈妈奶奶就是教他看天看星，说哇这个天多美，这个星多美。另外白天看什么呢？妈妈教他们看鸟，看鸟。总是妈妈教的就是野外的活动，妈妈给他的影响就是一辈子喜欢在野外里面去走路了，去郊外啦，走一走去划船啦，就是这些户外的活动影响他。那这些户外的活动为什么影响他？因为当他以后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是走到野外去。也许今天你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孩子的，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教教你的孩子去看星嘛，是不是？你认得天上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星是特别亮的尤其是若是说没有月亮很远的时候，你星特别亮，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星特别亮。你认得哪一个是猎人星座吗？你认得哪一个是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吗？也许你的孩子他们认得，因为他们做童子军的常常要认得这些星座可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认得。你去认得那星座是很有趣的，你去看看那些星座的故事是什么星座，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叫做猎人星，为什么叫做大熊星小熊星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教孩子们很多，我们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舍己，就是要了解自我，要舍己，那是我们背十字架里面的一项。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给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雅各的身上看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专一在主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常常看见，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困难或者是很顺利，而是看见那更远的将来在那里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宝座是我们所盼望的。愿主你施恩典教导我们往前走，教导我们看得远，教导我们看见自己，也教导我们仰望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的路。我们将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